诺贝尔奖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淋巴宪章起草人刘晓波狱中罹患肝癌的消息呢，震惊了全世界，也让中国政府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一度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淋巴宪章，呼吁政治自由化。一年之后呢，刘晓波被捕，他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1年。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长期用非暴力形式为中国基本人权抗争。纵然身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海内外政治意见人士谈谈刘晓波对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贡献，以及中共当局对他的人身迫害。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是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异议活动人士胡佳先生。胡先生好。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们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和刘晓波刘霞夫妇是好朋友，走得很近，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夫妇的近况以及刘晓波的病情好吗？
其实就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记者朋友，前线记者朋友，然后包括您也讲述了一些他现在的这个状况。我只能是说，从我们因为这几天我们最关注的是他的病情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个靶向治疗啊，这个我们请教了一些专业的医生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不乐观的。有就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他的生命可能是在3周到3个月之间，这种数字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怎么说呢，痛断肝肠吧。因为你可以想见，一个战友他在监狱里边，其实监狱也是一个抗争的前线啊。他一直没有脱离开这块这个什么，就是说战场。那么我们想的是，当他出狱的时候可以回归我们中间，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却发现原来那个战场里边有当局更多的力量，把就是说折损我们这样一员就是非常勇猛的那个将军。那刘晓波先生的这个身体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凶多吉少，凶多吉少。那么刘霞现在的状况其实跟她的丈夫没有什么不同。我就是说，从危急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她的丈夫，不能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陪伴她后边的话，那刘霞作为一个孤身一人的这种长期的心理上压抑，然后有抑郁症的状态的话，她到底能够走多远？其实也是跟刘晓波现在的状况一样，非常的不乐观。
好的，那么请教陈奎德先生。您和刘晓波先生呢同是政治异议人士，不同的是呢，您现在在国外享有自由，刘晓波呢在中国被关在监狱里，那谈谈您的感受吧。
是这个，听到刘晓波这个罹患那个肝癌晚期的消息非常的痛苦。虽然实际上刘晓波，我和刘晓波先生其实认识很多年了，就1988年开始就认识了。我在当上海主编思想家杂志的时候，就是创刊号就发表了刘晓波的论理生精神，1988年，当时就有很多电话交往，但是迄今为止，最交往最多的是在2002年到2008年，我作为主编观察杂志的时候，在海外，几乎每天刘晓波都是，他是睡觉是非常晚的，就是睡觉他下午我们这边3-4点钟的时候，他差不多电话就来了。他中国的每当出现任何一件重大事件，刘晓波都是飞速的，速度极快的，他是我的专栏作家，把他的稿子发过来，对中国的事情进行他的评论，犀利的尖锐的评论，而且对中国人有相当重大影响。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而且在多年来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对中国的人权进行了非常多的呕心沥血的奋斗的这样一个人， 突然间听到他是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我听到的是非常的伤心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我们要特别的讲中国的当局和监狱当局，刘晓波被送进监狱去的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刘霞已经通知他们说有肝病，照这样的状况应该照医学常规来说也半年应该检查一次，所以既然现在是晚期，那么这正包同先生说的早期呢中期呢，难道你们没有检查出来吗？没检查过吗？或者说就是说是过去没有检查出来，5月23号为什么已经检查出来了，为什么到了这么久，人命关天的事情到了这么久，到了6月26号才通知出来，这个事情我是完全不可忍受的这种做法，而且是对人的一种完全的摧残。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谈谈刘晓波这个人和他的经历吧。他在中共那里呢有许多罪名，比如操纵六四学运的黑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啊。我请教胡先生，他的这些罪名都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说刘晓波先生是一个，就是从他的思维方面是非常活跃的，对于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有精锐的然后快速的这种积累，他会积极的投身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去，他的那些创建性的思想和符合人性的思想往往能够很快的影响他周边的人。在六四这个时期的话，你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会有一个已经被记入历史的那个场景，就是他把那个枪支砸断，用一种非暴力的形式来解决，就是当时在现场可能爆发更深悲剧的这个就是说问题。那么而且他取得了那些学生的信任，甚至于学生就是啊，很多人能够得以和平的离开现场，而不要成为屠杀的对象。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功绩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无价的。而且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他的那种和平的意志，就是说从和平的这种理念的话，是深入到他的各种的行为和内心的。那中国共产党它有一个特定的逻辑，就像比如说伊利哈木，他倡导这个维吾尔民族在中国平等的生活，却被控以这个分裂国家一样，刘晓波这样一个，就是说在那里就是带来一个良性的结果，带来一个其实来讲是避免更加巨大的悲剧发生的人，然后呢却被变成了所谓的幕后黑手，给他盯了一个这个罪名。就是共产党的逻辑的话往往是这个相反的，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这个罪名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原来有一句话嘛，只要是在法律中有这条罪的这个国家，那么这个政权就是应该被颠覆的。这样刘晓波他在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时候，零八宪章无非是把全人类在过去的这些年，尤其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那些已经被公认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性别、不分你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历史构成的，这已经是就是被证明适合的普世价值，把它变为一种中国化的，然后的话可以就是他从各种分析征求各种就是说各方的这种意见，然后呢一种善意的形式想要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和平变革的。但是在中共的眼里边来讲的话，他却把你当成一个敌人，是一个就是说一种你死我活想要去对待的敌人，这也是符合共产党的逻辑的。他把你所有的这种善意的批评啊，这些都看作你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是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刘晓波先生他就用他捍卫言论自由的这种表达，然后呢被中共投入了牢狱。
好的，那么刚才胡佳先生提到零八宪章，
是
零八宪章呢，我们看到现在是刘晓波获罪的这个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零八宪章，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零八宪章？为什么在零八宪章这个问题上要对刘晓波这个如此重判呢？
我想大家知道零八宪章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文件，大家你就读他的措辞操作也是和中共他自己在签署的联合国的，例如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例如联合国宪章，这些都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而且和中共自己公布的宪法里面的主要的一些条文，包括人们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也都是符合的。零八宪章毫无疑问，大家知道是受到了某种，就是说，当年捷克的哈维尔等人参与的七七宪章的影响。他试图使中国最主要的特点， 林巴宪章，我们刚才胡先生也讲了关于普世价值，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要确立中国人的一个普遍性的文明世界的公民身份，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和西方国家的人、和文明国家的人一样，现代文明国家的人一样，都是有这些人的基本需求，需要保障我们的一些基本权利。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不能享受，我们是所谓的有特殊国情，我们有好像我们是个特殊的怪物一样，我们和其他的人类不同，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一样，不能享受这些基本权利。是中国就是有特殊国情，所以它这个普遍性的身份，就是我们林巴宪章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人，发出这个声音，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人，我们要和其他的文明国家的人一样，要享受这些权利，要有这些基本的文明标准。同时，它也是中国的软实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代表。同时，林巴宪章作为一个声明，这个诉求，这个基本诉求，同时也是成为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一个粘合剂。大家凸显出，同时也是维护中国人的一些公民权利的一些法典，这些东西都是林巴宪章最重要的，但是他都是措辞非常温和，而且没有违反中国的宪法的。是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才是中共当局特别害怕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会获得普遍的响应，如果公开出来的话，中共那套说辞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说他要重判刘晓波，他希望湮灭刘晓波在这个中间的巨大作用。我再插一句，当时刚刚第一眼我拿到宪章，我就相信这个宪章一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文件。我是在海外的那个签名的这个主要的联署这个联系人之这个情况。所以说，我想这个情况正是因为它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那个如此温和的力量，所以中共才特别害怕他，所以把他的发起人、他的主要撰写者刘晓波逮起来，希望他在这个将来中国转型中间不至于起到某种标志性的、标杆性的领头的作用。
好的，那么记得在2009年啊，刘晓波被判重刑的时候，我当时正在香港，我在当天电话采访就要到这个刘晓波的老父亲，这个老先生苍老的声音呢、令人非常难忘，他反复在说11年呢、他可怎么熬呢？现在果然熬出来个肝癌晚期。许多这个外界呢就认为说中国对刘晓波实行的是慢性谋杀啊，我给大家读几段我们网友啊发来的这样的评论。埃布纳王他的评论是，刘晓波就是被中共谋杀的，刘晓波一直主张和平民主转型，还称我没有敌人等，这样一个温和的人居然被中共迫害到死。刘晓波尽管是中国民运的丰碑，堪称中国的曼德拉，但刘晓波的境遇也说明中共只能在专制独裁的一条路上走到底，实行中国民主化只能靠全体中国人与中共来抗争。江南春秀，我们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记得短时间呢有记得不长时间以前啊，有709律师的妻子说他们的丈夫在狱中被强行喂药，可见刘晓波有极大的可能是被癌症的。那么这位叫谢崔华这位网友说，中国刘晓波和受朝鲜折磨而死的美国大学生都是被共产恶魔的牺牲品，风林火山。请问陈奎德博士，1948年中国与英法等盟国联合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国承认了国际人权标准，刘晓波被监禁得癌症之后，中国却一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但经常呢以自己是文明古国而拒绝执行国际人权标准，对此现象您怎么看？那么一会儿啊，陈博士会回应您的这句话。我先请教这个胡佳先生，很多刚才我们看许多网友都认为呢有这个慢性谋杀的这样一种可能，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记得就是听到刘晓波先生得这个罹患肝癌晚期的时候，我就说过，良心犯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如果得了绝症，那就是政治谋杀，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 你不管他们怎么强调监狱里的条件有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尽到责任，因为这个病其实是很好很容易筛查的。像就是说通过基本的这个体检，包括他里面所说的什么 B 超啊 CT 啊这些应该早就知道了。从我本身也是一个肝硬化患者，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而言的话，我是非常了解这里边的就是各种这个病症转化的过程的，它有许许多多的指标可以提示这个病的存在。那么我现在就是以前的话我只能是说将信将疑的认为，就是说因为医院的这个条件所限的话，他们可能在某种方面的渎职和疏忽，那我现在100%的确信这里边应该，我这不是阴谋论，这就是说当局在放任着刘晓波，他以采取一种消极的这种手段放任着他的健康在慢慢流失，一个人在那里边获得不了良好的治疗和诊断，而且卫生条件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生活的空间孤独感心理的压力心理的这种孤独，就是说对于家人的这种怎么说呢担忧啊，各方面的这些苦痛累积在一起，8年把刘晓波的身体压垮，直到当局已经判断这个已经不可逆转了才把它放出来。因为你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到当局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拖延，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这个事情上的话，他是在每一个步骤上在犯罪，包括他现在不止刘晓波离开中国去海外治疗的这个也是，他要把一个错走到底，一条道走到黑。
嗯，好的，那么陈先生，刚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呢，他向您提出个问题，您回应一下。
是，他说的在中国当年已经参与发布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对的。而且世界人权宣言对这些基本的人权标准，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否定的那些普世价值，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我在好几次在广播里面都谈到，专门读过世界人权宣言那些条目。中国现在经常，他这里网友说，他说中国一直是所谓联合国人权委员理事会的成员，却经常以自己是文明古国而拒绝执行国际人权标准。我这里要非常严肃地强调一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它的基本的文明发展的逻辑、文明发展的脉络，到现在为止，大家包括中国的非常多的学者、思想家，例如很多著名的儒家教授等等，都例如像云石先生，都谈到中国的古代的文明，并不是和现代的所谓的中共当局说的所谓西方的标准是完全背离的，完全反对的。中国它有一个连接的过程，有一个连接的那个最主要的方式，包括中国的有些普遍的性质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括孔老夫子先生的很多很多的话语都说明，包括孟子的都是说明，它实际上中国的文明和现代的人权标准、现代国家的标准是可以衔接的，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它中间可能有些变化，但是它是可以连接下来的。我们从中国现代来说，战场这个所谓的用中国的话来说，西方文明那些标准的社会的最早期的都是儒家学者，都是中国。他认为中国那就是三代之治啊，他看到英国的情况，看到美国的情况。很多儒家学者发出了这样一种惊叹，所以说中国文明古国的这样一种，它的一个道统，它的逻辑发展到今天，和现代国家的基本文明标准是并没有冲突的，这一点我要特别的向中共当局提出。
好的，那么挪威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呢，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一个理由，就是表彰他在为中国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说纵然他身陷刑罚，但是刘晓波已经成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这个标志与丰碑。那么诺贝尔委员会日前呢，也对刘晓波获得保外就医发表声明，说委员会对刘晓波出狱感到高兴，但同时极其遗憾的是，他病重到这个地步，中国当局才同意他离开监狱。他是因为言论自由被判刑，本不应该受这样的牢狱之灾。那么我们就请教北京的胡先生，我们说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人权以及民主宪政运动的一座丰碑，您觉得这个评价过分吗？
不过分，因为刘晓波先生他以他敏锐的思维，他的理念， 就是说通过这种形式的这个支持去影响人，因为他著述颇丰嘛，无论是短小的就像陈先生原来讲的那些政治性的文章，还是说他的著作，其实就是说在哪怕是在他在牢狱里的这段阶段，许多人通过读他以前写的书，看他的言论而获得了很多很多的收益。那其次的话，刘晓波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就是为什么说他本身也是个人权活动家呢？就是小到比如说给何德普先生的妻子，就是给他钱，用自己的钱去周济这些政治犯的家属；大到说他一起去推动零八宪章，一起去推动奥运会之前的话，我们这种联手要求中共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实现更多的开放、后公正、民主、法治这些。所以就是说，他既有知也有行。在这方面呢，而且他作为一个他不认罪啊，他十一年有期的徒刑的话，他甘认这样的一种，就是把那个再做成战场继续去抵抗，而且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奖项，那么这个奖项授予他本身是恰如其分的，而且这个奖项授予他以后的话，其实真的是留给中国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未来是一个机会，就是这样一个有理念的人，和平的主义者的话，他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样发挥巨大的作用的时候，却传来了这种噩耗，就是刘晓波先生病重将不久于人世。这个就是说我到现在来讲的话，依然希望我现在是处于一种梦境之中，这个不是真的。
陈先生，海外民运如何评价刘晓波先生？
我想海外的各种民主组织、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关于对刘晓波先生非常相当崇高的评价，和对这次获悉刘晓波得了肝癌晚期以后大力的向各国政府游说支持，要希望包括我今天早上才刚刚也收到要向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鲍彤先生，包括高瑜女士三位联合写给川普总统、美国总统川普的信，希望川普总统运用他的力量，给中国政府谈判，希望能够无条件的释放刘晓波等等等等，这些方面他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原来曾经任过会长的，还有公民力量，还有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还有各个民运组织，例如民联、民政等等等等，都发表声明支持的。他在中国人中间、中国海知识界和中国海外异议人士中间、海内外都有崇高的威望。刘晓波先生，我要说的是，刚才蒲夏先生谈到他的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两点，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是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这就是说他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理念化为行动，不管受了多少磨难，在这里是非常他都一直坚韧不拔的，而且他有非常深的反省精神，对自己包括过去如果是有些他觉得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的地方，他非常彻底的和自己的过去的不他认为不对的地方进行决裂，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我就是最后我想说一点非常沉痛的话，就是说刘晓波先生当然这次得了肝癌，很可能不久于人世，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他作为一个殉难者，作为一个人类最基本理念、中国人的人权观念的殉难者、殉道者，他会因为这个事件获得崇高的道义力量、崇高的道义威望，但是而且很可能对整个中国的事业的推动、文明进步的推动都会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宁愿他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道义，你就是说不要因为他受难了，有了一个殉道者的极大的分量、极大的重量，使得他成为一个更为崇高的丰碑性的人物，而宁愿他还是正正常常的没有得这个病，获得一个阳光式的现代人的基本的生活，正常和我们大家一样，我宁愿这样，即使虽然他现在得了重病，获得了巨大的道义力量，获得了世界上的巨大的同情，会推动中国等等等等都发现都有巨大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宁可没有得这个病，没有这个道义力量。
好的，理解陈先生的心情啊。网友叫钱毅啊，这位网友说，刘晓波病入膏肓，罪魁祸首是中共， 是中国民主斗争的伟人啊，刘晓波是中国民主斗争的伟人，将被中国人民怀念和铭记，而他的被害将会有更多的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继续啊他的道路，继续艰难的努力。埃布尔王这位网友说，中共其实最怕老百姓知道刘晓波，精英阶层的中共可以以经济利益收买，最多精神上追随一下，但是平民中共收买不了，他也收买不起。江南春秀说，中共就是因为害怕刘晓波身上那股凛然正气，才会这样迫害他。刘晓波刚才我们谈了许多这个我们说作为中国民主啊宪政运动的一座丰碑，我们谈了许多他的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刘晓波他本身在中国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就是说现在呢，有许多这个中国人对他的一些言论也不理解，甚至呢也批评和攻击。比如他说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这样一句话呢，我们知道这样一句话让刘晓波饱受侮辱，饱受攻击。那不知道两位嘉宾如何解读和评论他的这句有争议的话。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首先请问北京的胡先生，
他那句原话是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的样子。300年够不够？我还怀疑。这是他的原话。用这么一个就不用断章取义的方法去听这个话，是不是就更加顺了呢？他其实就是说，中国需要一个西化，或者说中国需要一个民主化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国民素质的这种就是完全具有现代公民的意识。然后的话，国家的体制这个变成民主法治的进程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他是从这个角度去阐释的，他绝不是说我们要在这里当亡国奴，当一个被统治的民族，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刘晓波先生的这句话的话，我觉得放在今天的话，我依然是同意的。尽管在我初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被断章取义的时候，我感觉到是一句雷人的，但现在我不那么看。
好的，那么陈先生
是。这句话实际上是反映了刘晓波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当时在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了100年的香港以后，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大家知道是我大大的强于中国大陆的，所以他说话是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坦率的说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大家看到香港的殖民，包括美国殖民地，包括美国，包括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所有的。这些过去，例如去，我们就说英国的殖民地的话，它后来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它的文明程度，它都是大大的高于其他的，并没有这个。所以它陈述了某种，其实特别是英国殖民地的一种现实，一种事实。但是呢，它用一种赤裸裸的方式来承认，而不是说他后来2006年他专门又从回头来解释，他说我当时的意思主要就是想中国还需要一个西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主要的他后来也，他这个表达方式使得所谓有民族情绪的民族感情的人有一种抵触情绪。实际上，我们回归到事实本身的话，确实香港和英国的殖民化统治有相当大的关联。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先生和胡佳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关注热点话题，朝鲜脱北高官称经济制裁已经见效，朝鲜契合是否指日可待？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